请诸位大德，我们一起翻开《佛学入门》啊，第182页。今天我们要再继续啊，来介绍印度佛法的三个时期，也就是啊，佛法它的这个由小圣啊进入到大圣，后来呢又在慢慢啊兴起这个密教的这一些啊演变的一个过程啊一个缘由。那接下来呢就是要讲这个部分。好，那课本上呢它是先啊告诉我们说啊印度啊的第一个时期，也就是小行大隐时期。小行大隐，也就是小圣啊，比较盛行啊，小圣法为主流。然后大隐呢，就是大圣法呢，那个时候还啊比较啊属于次要啊，没有那么兴盛啊，所以比较隐藏性的啊，默默的啊在酝酿当中。所以呢，第一个500年啊，也就是佛啊。开始这个弘传佛法，这个到500年之间啊，这样子的一个佛法的主流啊，还是以我们所谓的一个小圣法，小圣法呢，也就是解脱道啊为最主要的修行方法。那我们所说的小圣法呢，其实啊，也就是以释迦牟尼佛啊当时他所说的啊阿含为主啊阿含经为主，也就我们前面所说的四部阿含啊四阿含。那依我们天台宗智者大师啊他所做的一个判教来说呢，他是把佛陀45年弘法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还有他的经义，把它做一个啊归纳。比较汇通之后，然后呢做一个系统啊的一个分析，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叫做判教，也就是判别呢佛陀啊说法后来呢有各部派的一些经典啊的差异性，所以呢他为了啊把它汇通整理，所以呢加以分类，还有呢依其先后次序，还有教理的深浅大小全实或偏圆等等，来定它的一个地位性。那这个判教呢，目的不是在为了啊要来这个比高比低，说谁比较就近谁不就近啊，不是在比较，也不是为了要去贬义啊，或者去否定某一些教派的一个批判，不是为了这个啊。判教呢，它最主要的目的啊，应该是要让我们后学者能够更方便啊，有所取舍，依照自己的根基啊，选择是能够相应的一个法门来入手啊，这样呢，才不会啊浪费很多的一个摸索时间。那同时呢，判教呢，也是可以让我们世人更了解佛法的多元化，还有普及化，还有佛法的一个适应性变通性，让我们更发现啊，原来佛法它不是像其他宗教一样啊，有一种守成不变啊，一成不变的一个僵尸化的教条式主义，不是这样，它完全呢是以人为根本，以众生为啊他的所要度化的一个对象，所以呢他的法不是纯粹的一个啊教条式的一个英雄主义偶像主义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理论思想，他反而呢是为了要度化众生而来啊权巧方便，运用各种善巧，我们说方便的权法权教， 来帮助所有的不同根性的一些众生。所以呢，佛法因人而设，本来就没有绝对的高下的佛法啊，没有说，也就是法没有高下这个问题，法只有四悉檀方便施设的问题啊，所以我们才说它只有全实的问题啊，是全教还是实教，是究竟啊还是方便，是了义还是不了义，只有这样的一个善巧的变通性，而不是绝对性的一种说法一种理论而已。所以我们要了解释迦牟尼佛出世教化众生，他的目的也就是要让众生啊开示悟入佛之知见，也就是要唤起我们众生本具的一个自觉性，一个自我的一个觉悟的能力，觉悟的智慧。所以这个天台宗啊做了一个判教，把佛陀他说法45年啊的这些经教呢分为啊58教，哪50呢，也就是华严时，还有方等时、般若时、法华时、涅槃时，也就是说大体上把它分为5个时期。那我们知道华严呢，华严时啊，它就是佛刚开悟的时候啊，悟道的时候啊，据说呢到天上对这个三界外的菩萨所说的法啊，就是开眼开讲这个华严经。那后来呢到回到人间，他发现呢众生啊根基不够，没有办法呢开眼这个无上妙法，所以啊他就呢以讲四圣地啊、12因缘、37道品为主，也就是所谓的啊这个阿含时啊阿含时。那最重要的这个经论呢，也就是啊要让这个众生能够体悟到世间的真理，也就是苦空无常无我啊这样的一个真相，然后进而能灭自己的贪嗔痴，由染转净的这样的一个悟道的过程。那这称为呢阿含时，总共呢讲了大约啊有12年。那这个阿含时呢啊，我们就把它判教啊，说它是属于啊比较发出离心要修解脱道的这样的一个思想。那第三个时期是方等时，讲了8年的时间啊，也就是四方普被啊，众生平等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人皆有佛性，所以呢要啊这些小圣的要圣人啊，他们的心量呢要能够除了个人的解脱出离之外啊，希望他们也能够回小向大啊，通向大圣菩萨的精神啊，然后要他们由偏空的涅槃思想这个转为入世服务大众啊，利益人天的啊这种思想啊，这种理念。所以这个方等时呢，也就等于是探小次大的一些理论思想。那第四个阶段呢，也就是般若时，这个时候呢总共大约有22年的时间啊，都是在弘扬般若的思想。那主要呢也就是讲大圣空义啊，中道妙观，然后也就是涅槃与生死不二啊，染净不二，自他不二等等这种观念思想。目的呢也就是要劝菩萨呢能够修6度万恨啊，直上这个无上菩提啊，直去无上菩提。那第五个时期也就是法华涅槃时，总共呢有7年的时间啊，有的是讲8年。那这个法华跟涅槃啊，涅槃经啊，法华经涅槃经，这个我们合为称为法华涅槃时，也就是佛呢他最后啊在法华会上对这个所有在会的啊在座的一些弟子，要他们呢会全归实啊，告诉他们说我以前所说的 啊，这些解脱的二圣的二圣法，或者是即使是菩萨的这个种种的修行法，全部呢，哎，无非啊是要你们呐、啊，这个会啊，无二亦无三呐、啊，唯一唯有一佛圣，也就是啊那些呢所谓的三圣、二圣、五圣呢，都只是方便法，目的呢要你们直入啊一佛圣的这个自性法门，真如自性，悟本心，本来是佛，本来无事，本来没有烦恼，本自清净，这一念心。所以这个法华涅槃时呢，佛陀呢就是啊告诉这个弟子要能够会全归实，然后呢并且啊为这个弟子们受记作佛。所以在从上面这个五十的判教里面来看，除了十二年的阿含时是属于小圣这个经教以外，其余呢都是属于大圣啊经教方面。所以呢大圣菩萨道啊应该啊才是佛说法的一个主要目标。但是因为众生呢根基还没有成熟，所以呢才先讲这个二圣人的修正方法，也就是要他们呢先悟万法啊苦空无常无我，然后有了出离心，愿意啊放下贪嗔痴，放下我执身见以后，这样呢才能够再进一步等待因缘啊为他开示一佛圣的这样的一个修法。所以并不是佛法有高低的问题，不是法无高下，是众生有愚跟钝的问题啊，是众生智慧啊有差别，那众生的心性染净的问题。所以呢这个佛法在世间本来是无上的一个妙法大法，这么好的佛法为什么在印度呢竟然只流传一千多年，那最后呢在印度呢也衰微了。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印度几乎呢只剩下少数的人在学佛，其他的人呢还是信这个印度教或者是回教，又恢复到原本印度这个两千多年前的这样的一个文化思想。这不禁呢让我们想起万法缘起的这个道理，当然佛法也是不例外的，佛法也是缘起法一样呢有生住异灭的问题有这样的一个命运。所以一个佛教的发源地印度甚至是尼泊尔竟然后来呢就变得如此落寞。这个慧天法师他去印度回来之后，他说现在的印度给人的印象就只是一些破瓦颓垣还有满地的牛粪便，肮脏落后这样的一个社会，实在令人不禁慨叹。曾经是佛法最兴盛的一个发源地，那为什么后来会演变到现在这个样子嘞？还好我们目前呢又有回馈这个发源地的一些努力，譬如说这个佛光山，还有这个佛陀教育基金会，还有很多的一些大师大道场不断的呢在经论呢寄到印度让更多的这个印度的寺院修行者也能够重新有经典可以来研究。那这些呢目前透过大家的努力已经印度的佛教看起来是比以前又更兴盛一点了。不过比起当时世尊在世的时候，哇，那简直还是天差地别了。那我们知道释迦牟尼佛他当时在2500年以前，之所以他的佛法能够盛行是有他的原因的。因为呢当时印度虽然大家都是流行修行，但是呢他们的一些修行的观念并不是非常的正确，也就是像当时有婆罗门教的一个四种性的 一个差别待遇啊，不平等的一个观念。所以呢，只有婆罗门种姓的这个人呢，他可以啊出家修行，成为僧侣。那其他种姓奴隶阶级的，就永远呢，尤其是奴隶阶级的，他们就永远不能修行，甚至连神坛祭坛呢都不可以踏上一步。那这种不平等的一个观念呢，造成后来啊婆罗门教的僧侣就越来越不修行，因为不必修行他就可以得到名闻利养了，因为只有他啊可以出家修行啊，可以主持这个祭典仪式，国王呢还有群众民众都必须呢对他礼让三分啊，礼敬三分。所以呢到后来这些婆罗门教的修行者呢就越来越腐化啊，越来越贪着世间供养，所以到后来呢也变成一种权威式的崇拜啊，演变成这样的一个盲信的一个宗教的仪式，变成呢只要啊你好好的这个礼拜供养祭祀天神梵神，那你呢最后就可以得到这个神灵的这个梵神的照顾，就可以风调雨顺等等。那当然呢这种讲求最后啊要梵我合一，也就是认为啊要回到这个主宰神梵天的身边，是修行的唯一的一个目标，这样的一个思想观念，让他们呢把这个修行的方式变成是一种不断的你只要去巴结或者是对梵天天神忏悔啊祭拜，这样呢就可以得到他的救赎，得到他的护佑，这样的一个迷信的观念思想，还有神佑论的啊主宰论的神我论的这种思想呢就建筑在每一个印度人的心中。其实我们有时候不否定有主宰神造化论的这种观念思想，确实有时候也是可以啊帮助众生呢这个放下一些苦恼啊一些担忧，把烦恼交给上帝交给神明，或者把希望寄托在外力的身上，主宰神的身上，那他们呢也可以得到一些清安与喜悦生活的心灵的一种喜悦，同时呢也会比较谦卑啊，因为呢不会只有这个人类啊是最了不起的万物之灵这种观念思想，至少他知道啊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啊，上面头上还有举头三尺有神明，所以呢他也还会啊知道不能为恶啊，要修善，然后呢不能太功高我慢，上面还有人看着，所以这个有神论呢并不是绝对的不好，它也是可以让人得到一点心安减轻烦恼，但是它相对的也会产生一些问题，也就是有漏的烦恼出现。什么问题呢？也就是当你过度的崇拜偶像之后，认为这个有一个主宰者在控制主宰你的命运与这个生活之后，你的自我的一个理性判断啊智慧关照这个能力就渐渐的会失去，你到最后呢做什么事都没有自我的一个理性思考，变成啊什么都要问神明啊。我们现在就可以看到有一些人他家中呢有拜什么三太子啦玄天上帝啦等等，好，那非常的相信呢，结果到最后刚开始是大问题会去请教他啊，没办法解决的啊，实在是很难这个取舍的问题，他才会去请教神明啊。可是渐渐的他觉得越来越灵的时候，好像有求必应的时候，渐渐的他自己呢变成不敢有所主张，大小事呢通通要问神明 啊，到最后连说，哎，我今天要吃什么啊，也要去宝贝了。那这个呢，就非常的严重啊，也就是偶像的崇拜，英雄主义式的一种神格化的崇拜，最后会让啊修行的人失掉了自我的一个理性态度、观念，自我的一个觉照能力都没有了。而有的人很相信他的梦，以为啊是有一些天人来托梦，天神来托梦，信把梦啊当成是他的一个这个叫这个仙人托梦啊就是一种感应啊，所以到后来啊他就变成了有梦啊就相信了，然后啊又会去找梦的答案，最后呢就活在啊他的梦中，他的人生呢就变成不实际了。所以不只是啊痴人说梦话而已啊，他整个生活也是啊都是不实际的一个人生的一个理念态度。所以啊我们说这种啊神我论、主宰论的啊或者是宿命论的一种宗教理念，最后导致大家啊就是盲目的祭拜啊祈求，然后忏悔，是跟神忏悔，以为这样就是消业障啊。其实以我们佛教佛法来看，佛陀教导的是啊忏悔应该是去向这个你骂他的人或者对不起他的人直接去跟他道歉才对啊，而不是呢啊我骂了人打了人造了业，结果呢去跟这个木雕佛像来行忏悔啊，跟佛忏悔，跟佛菩萨忏悔，佛菩萨一定会说你跟我忏悔有什么用啊，对不对？我们众生啊就是这么愚痴啊，除非是你要对他忏悔的对不起他的那个人已经不在世上了，否则解铃仍需系铃人啊，最佳的消业障方式当然是直接去取得对方的一个谅解原谅，这样才是真正的消业障最快的方法。那问题是我们现在的众生啊面子太重了、啊、太大了挂不住，所以呢他宁愿啊去跟佛菩萨忏悔啊，因为佛菩萨不会起来骂他也不会笑他啊，所以呢这个就是啊变成一种修行呢啊是靠外力，靠这个天神主宰神来成就的，而不是靠自我的努力精进来成就，那这种不是我们佛法的一个观念，也是一种啊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啊。那当时这种泛我合一的个人解脱的一个出世思想，让呢很多啊印度的这所谓的沙门呢、啊、他们呢整天就只是不断的在修，有一些是不断的在修苦行，对这一世呢他就毫不关心啊，他就认为越苦行啊精进的那他就是越高尚啊，越久没有洗澡呢他的功德力啊就越高啊，你这个有很多啊这种戒禁取见的都不断的升起，不断的建立起来，所以这样的修行啊当然呢 啊是没有办法让很多人能够啊直接体会到这一世的亲正的一个喜悦的人生，他变成了修得很苦啊，而且呢强调禁欲，什么都不行，不能拥有任何的欲望啊，是压抑式的一种禁欲主义、禁欲修行。那这种苦行呢，后来释迦牟尼佛经过他个人苦行六年以后，就发现了修行是在心灵的解脱，而不是在这个身体上下功夫修神通等等。所以呢，后来释迦牟尼佛才提倡啊所谓的中道的修行法，也就是适度的一个欲望是可以让人得到这个正当的一种生活啊喜悦的一种人生活，只要你是正当的、适当的一种欲望。所以欲望本身呢并没有啊这个绝对的好坏，它本来 啊是中性的，看你如何去使用它啊。所以我们才说有所谓的啊这个世欲，对不对啊，世界的欲望，那也有所谓的这个善法欲等等。那当然呢，佛其实没有告诉你这个吃喝玩乐都不行，不是这样，他没有告诉叫你说什么可做什么不可做，但是他教导我们的是啊，你要看清楚我做了这些事情以后他会得到什么结果。你要放纵你的欲望可以啊，但是如果你的欲望最后会导致痛苦的深渊的话，会导致啊你痛苦没有办法自拔的，那这种呢你就要早知道啊，不可以糊里糊涂啊，啊不了解它的因果关系然后你就去做了。所以佛陀教导你的啊，教导我们的也就是要我们看清楚啊这当中的一个因果关系啊，也就是要了解所谓的缘起法啊。所以他不是叫你都一定要这个不能财色名食睡，不是啊，是财色名食睡你过度贪着之后它会导致什么样的一个结果你要了解。如果你有适度的财色名食睡啊，而且以不伤害人为原则，那这样的一个生活啊是我们人生啊必备的一个生活条件，那这个呢佛并不否定它的必要性。所以我们要啊了解修行不是一味的去否定我们现世的一个基本上的一个生活条件啊，生活的本能，不是要去否定我们这些本能。那因为释迦牟尼佛后来提倡的啊是人皆可以成佛啊，人人都可以修行啊，这种平等的啊这个修行观，所以呢让很多啊当时奴隶阶级的啊比较下阶层的这些印度人啊听了非常的欢喜，而且呢他还打破啊宿命论的一些修行观念，认为只要啊我们今生今世你能够啊努力去行善修行的话啊，那你今生今世啊就可以主宰自己的命运啊，可以亲证当下亲证啊，不需要啊等到来世。那这种修行的观念啊不是只有贵族或者特定人士啊才能修，这种是完全平民化普及化的一种这个修行法，可以让我们看到啊释迦牟尼佛从古至今啊他一直所秉持的一个啊教化众生慈悲众生的一个精神，一直都是啊菩萨道的这个精神是没有改变的。佛法的目的一直都是为了要提升人类啊的觉性，过觉悟的心灵生活，而不是走啊神秘的色彩啊这个或者是玄而上的这种这个空谈啊妙论，或者是啊这个形而上的啊一种解脱啊解脱的理念啊，不是这样。那这一点呢我们可以从啊佛陀他的修行方法来看，也就是佛的教导我们的苦集灭道。你看苦集灭道就是要你认识苦的原因是什么，在生活中你要能够反观苦的原因是什么。苦的原因不是外面啊外力所赋予你的啊，所以啊我们的业障，我们的人类的一些问题啊，生老病死不能把这个责任推给魔鬼啊，或者推给别人，推给这个主宰神，不是啊， 他要你看清楚啊，苦的原因啊，是来自于这个什么自己的执取啊，自己的不正知、不正见、不正行啊。这样你真正看到苦因之后，接着呢，哎，你再啊寻找一个正确的修道的方式，最后可以达到入灭，也就是灭这个苦啊。好，所以呢，它是入世的啊世间法，并不是要你啊出世躲在深山，这个深山啊与世隔绝，然后啊修这个山林佛教，远离人群啊，不食人间烟火，然后呢，哎，不断的在修这些外道的禅定法啊，修神通，修这个四禅八定等等。那佛陀当时也有结下安居啊，也有在山林修行，但是呢，他不是啊只求啊，他不是叫弟子们只求个人的解脱啊，他也没有叫他们远离人群啊。为什么？他还是每天要他的弟子到山下去托钵啊，托钵也就是接触人群啊，啊，所以他并没有呢，哎，离开了生活，啊，一样呢，哎，是入世的，而且呢，这个八正道是所谓的啊修行的去向涅槃的一个方法，啊，小圣里面啊他就讲八正道啊是唯一的道路，为什么？你看，他也是要你回入世间啊，从正见、正思维啊，正语、正命。还有正业，这些都是啊，要你回归到你自己的生活中来，从你的身口意的一个修行来下手啊，并不是啊去向外求、向外啊忏悔、向外祷告，都不是啊，完全是要你回归到你自己，从啊正确的知见。正确的思维啊，正确的身与意啊，还有正确的禅定，然后来提升啊自己心灵的一个理性啊，跟这个智慧啊觉照的一个功夫，最后呢，哎，慢慢的破我执身见啊。那因为呢？这个佛法啊，你从这个四圣地八正道十二因缘啊，你可以了解整个人生啊，无非是业感缘起啊。那业从何来？业当然是我们自己这一面心，还有我们的身口意所造所成啊。所以呢，这个只要我们依的佛陀所说的四圣地八正道来开悟来修行的话啊，来修行开悟的话，这样就一定可以去向解脱。所以佛法所说的解脱啊，它一点呢也不神秘，一点也不高妙啊，人人呢，你只要种如是因就必得如是果啊。那佛陀呢，当时也是很善巧的把印度的一些所谓的轮回观啊、解脱观，那这些呢融入佛法里面，他也没有去否定它，但是呢，他把啊一般外道所说的这个轮回观啊、解脱观啊，把它赋予全新的一个理念，给他一个全新的诠释啊，让他们呢能够啊改变原本那个盲目的信仰，还有这个以啊一为尊的这种祈求性的一个心理修行方式。所以我们要知道，佛法它一直告诉我们的，佛陀一直在讲，因果不是操之在梵或者是天神啊，而是操之在我。所以我们要智一止，法一止啊，是要靠自己努力修行啊，自修自省，提升自觉力啊，建立我们自己和谐的 一个还有成熟的智慧德行，那这个才是我们真正要修行的。所以佛法它其实本来就是啊，以人为宗教的，重视人本的一个宗教。那当时呢，佛法让每一个人啊都能够有一个成就的希望，又可以啊让他们呢真正得到解脱自在。所以呢，释迦牟尼佛啊当时开悟以后45年，在印度啊这个佛法能够这么盛行啊，是有它的原因的。那后来呢，佛灭后啊，灭度后，渐渐的呢，在当然啦、啊，在灭度后刚开始啊，因为有传给这个迦叶啊，他3个月后呢，又开始啊，请很多500罗汉啊来结集经典，然后后来又传给阿难尊者，再继续啊传给几位这个弟子，在百年之间呢，还能够啊依着佛陀当时的一个啊教法道风啊在修行，所以呢百年之内呢还算是啊比较保持在我们所说的啊原始佛法的风貌，或者是叫做根本佛法啊的一个理念在修。但是佛灭度后啊，弟子们因为意见啊渐渐就开始分歧啊，尤其是对这个戒律方面啊，我们前面有说的结果呢，这个产生了啊这个部派佛教啊等等的这种分裂啊，再加上呢印度文化啊，它当时本身啊就有很浓厚的这个厌世的形而上的解脱观念，然后再加上佛灭后呢，弟子们啊有的又把佛陀呢神格化，所以佛教呢渐渐的又走上这个远离人群还有远离啊生活群体生活啊这样的一个玄学的理论上去，满脑子呢都只是想到说，哎呀，我要如何证果啊，我要怎么样入涅槃，非常重视这个果位的一个理念一个观念。那当然呢，好的东西啊到了一个有我执法执的人的身上的时候啊，那往往呢这个好的东西也会变质了。这个呢我们从人类的几次宗教战争来看就知道了。其实任何一个宗教表面的理论呢都是劝人为善，应该都是善的，都是好的，可是呢因为众生的无明啊，我执身见，我法二执，所以呢过度的啊盲目的崇拜偶像，到最后就是不能容纳异己啊，然后就自赞毁他啊，无法包容异教，然后呢最后啊就导致啊宗教战争。那我们不要以为以前的人才有这样的愚痴啊的宗教狂热宗教战争啊，其实一直只要人类啊从以前到现在，你就会发现其实都是啊不断的在上演。这个是我们人类的无明啊，最可怕的一种无明啊。即使没有战争啊，可是呢我们也常常啊都是在宗派对立啊，表面上也许不好意思啊直接去批评别人的宗教，但是呢私底下内心里啊还是总是认为啊自己的比较好。那为了宣扬自己的好，有时候啊不知不觉啊就去啊批评别人，那这个也就是啊这个修行者 最可怕的一个地方。所以要怎么样才能帮助我们人类啊？